也能够尽自己的职守，下得守职自己的职守，一切的事情都已具备了，万事俱具，贤各续其宜，都能够各得其所。各具其宜就是各得其所。夫子所论欲以何名呢？那么您的著这个史记到底是想用来善明什么呢？你不是像孔子那个时候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你却是上欲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俱具，那么你做这篇论著到底是要来善明什么？太史公曰：巍巍乎乎。这个巍巍乎乎是一种硬落的语气，好像我们现在听某一个人说话有点不太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又不能够明白的反驳他，就只好支吾其词，这个意思，巍巍乎乎就是不置可否的意思。不然太史公说不是你说的这样。余闻之先人曰：我听到我的父亲说，这个先人就是称死去的父亲，我听到我的父亲说，父系自成后作易八卦。在父系的时候，那个时代非常的淳朴，人民风俗都非常的淳厚，所以他创作了易里面的八卦。这个易经就是由八卦里头演绎而成，由八卦而演绎成64卦，每一个卦都有名称，每一个卦都有天人之相来说明。那么这个八卦就是由父系做的。尧舜之圣，尚书在之，唐尧虞舜他们的太平盛世在尚书里面有所记载。尚书就是书经。礼乐作焉，而礼同乐就在这个时候创作出来，周公治礼作乐就是在唐尧的时候已经有了礼乐的雏形，不过到周公的时候就更加完备了。汤武之龙，诗人歌之，商汤王周武王的当时的隆盛，国家很兴盛，社会很安定，那么就有诗人来歌颂他，诗人歌之。在诗经里面有商颂有周颂，就是歌颂商汤王周武王的圣德。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春秋这本书就是把善良的事情或者是人加以褒奖，那么那些丑恶的人与事就加以贬责，这个叫做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这个推是推崇，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美德，同时褒扬周朝，褒周氏，周氏就是周朝。非独刺激而已，不单是讽刺而已。春秋这本书不完全是讽刺各国的政治，其中也有褒善的，也有推崇的。汉兴以来，从汉朝建立以来，自明天子到现在，圣明的天子。 那这个圣明的天子，也就是指的汉武帝这个时候，获福瑞，获得了一些吉祥的福瑞。那这个福瑞就是指的在汉武帝的那个他这个霍夫瑞啊，是指的汉武帝在元首元年他到西边去打猎啊，到河南的一个地方获得了一个麒麟。那么麒麟是我们古代的四麟之一，这就是一种吉祥的象征，所以叫做福瑞。汉兴以来，自明天子获福瑞，得到的这个吉祥的象征，同时建封禅。这个封禅就是古代的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隆重的典礼。这个封就是帝王登泰山来祭天，这个禅就是在泰山的南边山上来祭这个地，所以封禅就是祭天地的一种典礼。改正朔，那也就是改这个历法，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都要把这个历法加以改革一番，变动一番。衣服色，那么还要改变这个衣着、居马、器物的颜色。那么在古代每一个王朝所定的居马祭祀的颜色都不一样，好像夏朝是崇尚黑色，商朝是崇尚白色，而周朝是崇尚红色。后来每一个王朝也有各级的官员的服饰，好像那个改正朔，汉朝是开始用秦朝的历法，以十月为正月。那么汉武帝到了太初元年的时候，他就以正月为岁首，汉朝就崇尚了黄色。这个就是所谓改正朔易复色。受命于穆亲，所谓穆亲者就是指天，因为天有一种清活之气，所以叫做穆亲。那么现在太史公就对这个胡遂说，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现在的圣明天子获得了吉祥的福瑞，足坛来祭祀天地，改正历法，变换肤色，并且接受上天的灵命，使这个帝王的恩泽普及于人民，无穷无尽，折流往极，恩泽留给民间，无穷无尽的。往极者就是没有穷尽。海外俗俗从易款善，那么在一些海外风俗不同的人通过的辗转的翻译而叩关前来到汉朝来请求进贡还有朝见皇帝的，也多得无法计算，请来献见者不可申道，不可申道就是无法计算。这个从易款善呀，也就是说明海外的那些夷狄，他们的言语不通，他们的风俗不同， 而必须要经过辗转的翻译，他们才会到我们华夏来请求进贡，还有朝见天子，像这样的很多。臣下百官立颂圣德，又不能宣尽其意。那么在臣下的这些文武官员，做臣子的，他们都尽力的颂扬君王的圣德，还说不尽他们的心意，又不能宣尽其意。即使他们尽力的歌颂圣君的德性、明德，还尚且不能够说尽他们的意思，不能表达他们的诚意。况且贤能的读书人如果不被任用呢，这是君主的耻辱。且是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有国者就是君王。如果贤能的人才没有被任用的话，这是君王的耻辱。主上名圣而德不不闻，有失之过也。那么君主圣明，可是他的仁德不能够传布，不能够宣扬的话，这是官吏的过错。有失就是主管某一方面的官吏，那是这些官吏的过错。且余常掌其官，而我曾经也担任过这种职务，掌其官，我曾经掌管了这些官职。废民圣圣德不在，废弃了祖上的名圣以及圣德，不加以记载。也就是说，祖上的名圣圣德我把它废弃了，没有记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恕，这个灭字也当埋没的意思，把一般的功臣世家同贤大夫的功业没有记述下来，毁弃了祖先的教训，堕先人所言，把祖先教训也毁弃了。罪莫大焉，那么我的罪过是很大很大，没有比这个罪过更大。于所谓述故事，整其其事传，非所谓作也。那么我现在做这个史记，只是叙述历史的事实，整理他们的世家传记。所谓世家，就是诸侯的传记就称为世家，皇帝的传记称为本纪，这是史记的条例。史记的里面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这个列传的就是对当时一般的功臣写的传记，就是列传。他这里所谓整理他们的世家传记，就是史记的一部分。那也说不上是创作，它只是记述而已，也就是孔子所谓述而不重，记述古代的历史而不是创作历史。而你把它和春秋相比就大错了。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因为太史公他很谦虚，实际上他的史记就是直汉春秋的，但是他谦虚地说不敢跟春秋来相比。现在胡遂把太史公的史记跟春秋相比的话，他认为不敢当，他说那你就是大错。谬，这个谬就是错了。于是论次其文，于是司马迁就编写了这本书， 所谓论次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把它依照次序写下来。史记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把它编写下来的。历时七年，他做这个史记花了七年的时间，可是还没有把史记写完的时候呢，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司马迁遭到了替这个李陵辩护而引起的祸害，因为当时李陵他去带兵打匈奴，因为遇到了匈奴的10万大军，李陵当时只有5000人，寡不敌众，被匈奴抓去了。那么李陵就暂时投降匈奴，汉武帝一听之下非常的愤怒，立刻把李陵的全家抄斩。那么太史公为了李陵的事情，他向皇帝啊进谏，替这个李陵来辩护，而汉武帝又迁怒于司马迁，结果把他幽禁在监狱之中，并且给他一个很严厉的刑法，下他的腐刑。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为了替李陵来辩白，受到了这一场的灾祸。由于雷泄，这个雷泄就是囚犯用这个绳子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就是犯罪的囚犯叫做雷泄，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乃喟然而叹曰，于是啊太史公深深的叹息说，是鱼之罪也乎，是鱼之罪也乎，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他重复的两句啊，也就是深深为他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幸而非常的伤感。身毁不用矣，我的身体已经是毁坏了，不能用的。退而身为曰，事后他又再深深的思考一下。身为，这个为是思考，等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他关到监狱里面，他又仔细的考虑一下，他说，伏尸书隐业者，亦遂其志之师也。那个诗经书经所以隐业其词的原因，是想实现他们心中的意志，一遂其志之师。这个遂是达到，实现。诗书里面的言辞有的隐隐约约的，他为什么要隐约其词呢？那么是为了要想实现他们心里面的意志。有些地方不能够明显的说出来，只有委婉的、曲折的、隐约的把它加以叙述。好像从前西伯被拘于有礼的时候，西伯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他得罪了商纣王而被拘禁在有礼，有礼是一个地名。那么有礼在现在的河南汤县，周文王关在 有你的时候，他就推演的《周易》。《周易》是由文王做的，就是在他基于有礼的时候做的。孔子热陈蔡，孔子在陈蔡两个国家之间受到围困的时候，陈蔡在现在的河南一带，孔子经过那个地方，被当地的人误认他是杨虎，因为他的相貌啊有点像杨虎的样子，而杨虎是当时的一个奸臣，嗯，大家都不喜欢他，都讨厌他。那么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到了围困，也就是无妄之灾，嗯。那么他热于陈蔡的时候呢，他就住了春秋。屈原放逐住离骚，楚国的屈原他被放逐到江南，他得不到楚王的信任，结果他被放逐以后写成了千古的名作离骚。离骚就是在他被放逐以后写成的。左丘士林也有国语，左丘是鲁国的一个贤者，也是鲁国的史官，他双目失明了，于是他就写成了国语这本书。孙子就是孙膑，他的双足被砍掉了，残废了，就由于他的双足被砍，就写了一部最有名的《孙子兵法》。孙子并脚而论兵法，那本来这个孙子是战国时候的齐国人，他与这个魏国人庞涓是同学，在这个鬼谷子那里学习兵法，而庞涓他自以为不及孙膑，就暗地里啊把这个孙膑呢招到魏国，用刑法把他两只脚砍掉。刚好那个时候齐国有一个使者到魏国，把孙膑呢就载到了齐国，于是齐威王以他为师。后来齐国去打魏国，就是由于孙膑指挥得当，打赢了，而庞涓自杀。所以膑脚就是把这个脚砍掉了，砍到那个膝盖骨那里，就叫做膑脚。因为孙子受了这种刑罚，所以后来的人叫他为孙膑。那么这几个人都是在患难之中，在忧愁之中而写出了千古的名著。不韦千书世传吕乃，吕不韦那么他也是贬谪到四川，因为他得罪了秦王，被贬谪到四川的时候，他才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也就是所谓《吕览》。这部《吕览》也成为历史的名著。韩非囚禁在秦国，韩非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么他从这个李斯都是在荀子的李做学生，荀卿，他是荀卿的学生，后来他奉命到秦国去出使，被这个李斯所陷害，死在监狱之中。 那么在韩非关到监狱里的时候，岁南孤愤，这是韩非子的两篇的篇名，他的文章两篇的篇名。因为韩非他著书来劝谏韩王，可是韩王不能用他，他就做了孤愤岁南有十几万言。那么在这里面就引用了韩非求秦岁南孤愤，他就写出这两篇名著。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诗经里面有三百篇诗是经过孔子删定的，那么这个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他内心的情感而写，把内心里头一些忧愤的情绪发泄出来，就成为三百篇的诗经。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谓发愤的就是抒发他们内心的忧愤。此人皆亦有所欲结，不得通其道也。这些人都是心里充满了忧伤愁闷，他们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所以只好记述过去的事情，期望以后的人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所谓思来者，就是期望以后的人读了这些书以后，知道有所警惕，有所劝勉。于是竹树陶唐以来，至于临子，至皇帝死，于是太史公终于详尽地记述的从轩辕皇帝开始，以至于陶唐以来，陶唐就是唐尧，从唐尧以来一直到现在霍宁为止的一切史实。霍宁为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汉武帝西狩得宁，那他也就这部史记就记述到霍宁为止，从皇帝到汉朝初年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历史，通通收集在太史公的史记之中。所以他这篇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史记的原因，以及他写作的经过，还有拿古人的遭遇来勉励自己。那我们从这篇文章里头就了解到太史公他是怎样的发愤著书，怎样的忍辱负重。虽然他受到了那样严厉的刑罚，但是他的志气并没有衰落，还是从事于立言的这个不朽的事业。那我们从他的秩序里头了解到他做史记的经过，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式的文章。刚才讲到那个孔子热陈蔡，现在要补充一下，这个热就是穷困的意思。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在 陈菜的地方结粮。那么刚才讲到是那个孔子，他的相貌有点像那个杨虎，而杨虎是当时的奸臣，他曾经在这个匡的地方做了许多的坏事，所以匡人非常的恨他。孔子他到了匡的地方就有戒心，恐怕被人家误认为是杨虎，所以子谓于匡，那是指的他跟杨虎相貌很像。而现在讲的热于陈蔡是另外的一回事，他是讲到在陈蔡的地方结粮没有饭吃，而遭遇到穷困。那么特别在这里订正一下，请大家注意，接着我们再看一篇《战国策》的鲁公公则言。这是从《战国策》里面的《魏策》选出来的一篇，疏于正序类的古文。这篇文章是记载鲁公公，就是鲁国的诸侯，他赠送给梁惠王的一段佳言美语。执酒美味旅舍食材，如果一个做君王的人沉溺于其中的某一种，都足以亡国。可是梁王他全有了，这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鲁公公他说了这些话，而使得梁王猛然醒悟，称赞不已。那么鲁公公可以说他是很会说话的人，而梁王也很会听话。这篇文章不但是告诫做君王的人，即使我们普通的一般人也应该把这些话来作为警惕。这篇文章的原文是：梁王魏因伤诸侯于饭台酒酣，请鲁君举丧。鲁君心必细则言曰：细则帝女令一帝作酒而美，尽之余欲饮而甘之，遂书一帝决止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窃，一牙乃煎熬繁制，活条五味而尽之。桓公视之而薄，自淡不竭，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则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奔山，左江而右湖，以临繁黄，其乐忘死， 遂蒙强才而复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辟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争，一地之久也；主君之位，一牙之条也。左白台而右李希，难威之美也。前夹宁而后南台，强台之乐也。有益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坚持四则，可无介于。梁王称善相足，这个俗字要读足，这个足就是连续不断的意思。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一次梁王魏婴，梁王魏婴就是梁惠王，他的名字叫做魏婴。因为在春秋时候的晋国，到战国以后就被韩赵魏三家分晋，那么魏国的诸侯就是姓魏。因为魏国它的首都在大梁，所以又称为梁国，梁王就是魏王，这个魏婴就是梁惠王。有一次梁惠王请诸侯在饭台的地方喝酒，这个商字当动词，就是请人喝酒的意思。饭台是个地名，就是在魏国一个台的名字。那么梁惠王请诸侯喝酒的时候，那么喝得非常的高兴，酒酣，就是喝酒喝得很高兴。那么在喝得很高兴的时候呢，请鲁君举觞，请这个鲁国的君王举杯来敬酒。这个举觞就是举杯子，把酒杯举起来敬酒。鲁君心，于是这个鲁公公就站起来了，这个心就是站起来。必系则言曰，这个必系就是离开了座位，因为古人是席地而坐，当到你要说话表示恭敬的时候，就要离开了座位站起来说话，这个叫做必系则言。所谓则言就是致辞，他站起来致辞。那么鲁君就说了，昔者帝女立一地坐酒而美，从前舜皇帝的女儿，帝女是指的舜皇帝的女儿，她命令有一个夏朝人叫做宜帝，叫这个宜帝啊坐酒而美，请他酿这个很好的酒，这个酒的味道非常的甜美。晋之余，那么就进献给夏禹王，要这个宜帝啊做酒进献给夏禹王，禹饮而甘之。那么夏禹王喝了这个酒以后，就觉得味道很好，这个酒啊很香甜，可是就因此他就疏远了宜帝，把这个酿酒的人疏远了，同时他也就拒绝了止酒。所以有一句与物止酒，夏禹王就是喝了这个甜美的酒之后，从此他就戒酒了，他不喝了。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夏禹王说后代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喝这个美酒而亡国的。这句话他不幸而严重，好像后来的夏桀王、商纣王这些暴君都是好酒贪杯而招致了亡国。齐桓公夜半不窃，这个窃是愉快， 有一次这个齐桓公在半夜里啊闷闷不乐，心里面不高兴，那么易牙乃煎熬丸子，这个易牙是一个很好的厨师，他做的菜味道很好吃。那么易牙也是齐桓公最宠爱的人，他看到齐桓公半夜里不开心，于是就想方设法弄了许多可口的食物，有煎的，有熬的，有烧的，有烤的。煎熬丸子是讲做菜的几种方法，并且调和的五味，这个五味就好像是酸甜苦辣各种的味道，调和好了之后而进之，进献给齐桓公。桓公视之而饱，那么他吃得很高兴，吃饱了，甚至于到了天亮的时候还不觉得饿，自赞不绝，到天亮还不觉得饿，那就表示他内餐吃得非常饱。可是齐桓公他就警觉了，他说后世必有以魏亡其国者，后代的君主也一定有因为贪吃美味而亡国的，口腹之欲也会招致到亡国之祸。晋文公他得到的当时一个美人叫做南之薇，也就是南薇，是春秋时候的美女。他得到了这位美女之后，三日不听朝，有三天没有上朝听政。因此晋文公他到底是一个霸主，他马上警觉到这样做起来是不对的，遂推南之薇而怨之，于是就把南之薇丢得远远的。这个远字当动词要读怨，推南之薇而怨之，就是疏远他，不同他接近。也晋文公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后代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恋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那么再讲到楚国的诸侯，他有一次登上了强台的地方，这个强台是楚国的一个台的名字，又叫做章华台，在现在的湖北监利县。这个强台又称为金台，金楚的金。那么楚王登上了强台而望奔山，奔山是一座山的名字。也就是楚国的一个山名，就所谓高大之山。那么楚王登上了强台，他望到了奔山，左江而右湖，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洞庭湖。那么荒黄的水横在眼前，以临荒黄，这个荒黄是一个水的名字，也有人认为这是山的名字。不过无论是山或者是水，都代表是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那么他面临到荒黄的水横在眼前，那么他非常的高兴，甚至于忘记了死亡的这回事，其乐忘食，都不知道人还有死亡的这件事情，那表示说他非常的快乐。遂蒙强台而复登，从此他就发誓永远不再登上强台。这个蒙字就好像是说发誓的意思，他下的决心，发了誓愿，他不再登这个强台。他说后世必有以高台皮辞亡其国者，后代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留 高台同水池而亡国者。因为这些君王他都不务正业的，都去游玩去了。那么上面所举的这四个例子，鲁公公说君主君之尊，这个尊是酒杯，在你的酒杯里面所装的酒是一地之酒，也就是好像一地所酿的美酒。主君之味，那么你现在所吃的这些佳肴美味是异牙之调，也都是经过像异牙那样好的厨师调出来的味道。那么在你身边左拥右抱的两个美人白台吕西，这是两个美人的名字，左白台而右吕西，就是说你左拥右抱这两位美人，也等于是晋文公那个时候的南威之美。前嘉陵而后南台，这个嘉陵同南台就是梁惠王经常游乐的地方，观赏的地方。前面是嘉陵，后面是南台，这两处美景，这就是楚王所谓的强台之路。有益于